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要有效地教导孩子，言教跟身教同样重要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如果您能留一样东西给您的儿女，您会留下什么呢？当然，这是个假设。不过，您要是真的能给您的儿女留一样东西，您会给他留金钱吗？还是房屋？或者是您手上所有保值的东西呢？要知道，世上的一切东西都会毁坏，也都会过去，只有一样礼物是您能够真正留下来的，那就是不能夺去也不能毁坏的信心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要继续探讨如何传递信心这个主题。但愿神能够借着今天的信息，帮助我们知道怎样把这无价之宝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。与其我们只顾今生物质的东西，何不注意属灵的宝库？这才是真正的财富，能够足以影响孩子们的一生。让我们来听今天的信息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，不是我们能够触摸和能够看见的。事实上，凡是能够用金钱去衡量的东西，凡是可以用金钱去表达它价值的东西，都不是最贵重的。真正的无价之宝，绝对不是用金钱去衡量和评估的，它是在金钱以外，物质以外的。我所说人生最宝贵的东西，莫过于我们对神的信心，这才是无价之宝。因此，我们要传给下一代的，也应该包括我们的信心，或者说我们宝贵的信仰。当然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作为神蒙恩的儿女，我们必然对神有相当程度的信心。我们深信神是可信的，否则我们不会相信，不会接受耶稣做救主。然而，我们的信心是否够刚强，是否坚信不疑呢？要是我们自己拥有了这份坚强的信心，我们又怎么把这样的信心传递下去，让我们的儿女也拥有这样的信心呢？信心是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，是没有人能够取代的。我不能够代替我的孩子信，或者是我代替我的家人、我的朋友信，那是人自己个别在神面前的表达、回应和决定，是属于个人的。然而，我怎么样把自己的信心传递呢？怎么样传给孩子、影响朋友，让他们也受到好的影响呢？上一次我们说过了，头一个传递的方法就是分享，跟我们的孩子、跟我们的孙子分享我们在生命中学习到的属灵原则，这会帮助他们建立对神的信心。比方说，教导孩子明白神是供应他们一生需要的，神是可以信赖和依靠的，他会供给我们一切的需要，不单是在经济上，也是在生活的各方面，比如人生的方向、工作上、家庭里，不论是什么，我们都可以信靠神。因为神说，他要按照他荣耀的丰富， 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只要我们以神为乐，跟神有密切的关系，明白神的心意，他要把我们心所求的赐给我们。又比方说，我们知道神能给我们足够的力量去成就他所吩咐我们要做的事。不管神吩咐我们做什么，我们只管信靠他，因为他不是单叫我们去做，他还会给我们足够的能力去完成他要我们去完成的工作。我们要教导孩子，鼓励孩子顺服神，接受神所给的挑战，因为神必定为我们预备充足需要的力量，使我们能够完成神旨意所需要的。圣经里更是有着非常多实用的原则，是适用于每一个不同的年代的。我们要向孩子们介绍讲解清楚，让他们晓得怎么去追随神以及信靠神。这是第一个传递的方式，就是分享。第二个传递信心的途径，就是透过我们的生活方式。我们的生活方式怎么样，是骗不了人的。尽管我们口里可以说得很漂亮，很动听，但是在生活中，身为我们家人的，我们家里的人就晓得我的一举一动，他们都看在眼里，晓得我所说的跟我生活是否一致，我的信仰跟我的行为是否吻合，我怎么样生活，我的个性，我的脾气，我的处事态度，在我的一举一动当中传递了很多信息，是真实的信息。如果我们鼓励孩子信靠神的同时，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果是不信的，是靠自己的，这怎么样叫孩子去信呢？要有效地教导孩子，言教跟身教同样重要。今天我们的生活是真的信靠神还是靠人？遇见困难的时候，是虔诚地向神祷告，把各样的难题交托给神，还是只懂得寻求人的帮助，用人的办法手段而忘了神呢？当我们研读旧约历史书的时候，我们经常看见圣经给列王的评论，其中有些特别就指出他们效法他们的父亲，或者说列祖所行的恶。可见家庭影响孩子是深远的，是无可估计的。如果父亲是一个好王，他们的下一代接续做王的多半也是好王。相反的，如果上一代这个王是坏的，离弃神，不敬畏耶和华的，下一代接续做王的必然也是离弃神的。当然其中也有例外，但为数不多，受家庭影响的总是占了大多数。到底我们今天的信心又如何呢？是全心全意的信神，还是充满着疑惑呢？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，特别是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中，往往很渴望有一些活生生的榜样、见证、例子让我们参考。同样的，当我们养育子女，帮助他们成长的时候，我们也要给他们有好的榜样，让他们也有明显的例子可以去跟从，可以效法。因此讲到传递信心，我们可以把自己所学到的属灵原则跟孩子们分享，我们也透过生活方式来传递一个活生生的信仰。此外呢，我们还可以用生命的一致以及坚韧来传递信心，来见证我们的信仰。信心是要我们一生去坚守的，即使在环境非常恶劣的时刻里，我们依然不妥协，依然坚持所信的，不动摇，不改变。这种坚韧，这种一致，就能帮助我们成功的把信心传递下去。另外一种传递信心的途径，也是非常有效也非常重要的，就是主动的参与孩子的生命，进入孩子生命的需要中，与他们共度生命的某些片段。身为基督徒父母的，可以参与孩子的生命，最好就是莫过于在孩子们还小的时候就带着他一块祷告。孩子从小的时候，每天晚上我们花一点时间带着孩子祷告，把他的需要感受告诉神，然后一起查看神在这孩子身上的工作。这种主动进入孩子生命中，和他一起共度人生的某些岁月，是最能把真实的信心传递下去的途径。 在参与孩子生命的同时，我们也可以开放自己的生命，让孩子看见神在我们身上奇妙的作为。我们可以分享自己过去在某些困境中所得到的帮助，神是如何的奇妙，神是多么的信实，怎样的以大能大力带领我们，这些都是真实无比的，是最能帮助人的。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见证告诉人，也可以进入别人的生命中，帮助他建立信心。最能够让孩子留下深刻印象的，叫他一生不忘记的，就是在他睡前，我们陪着孩子一起祷告，跟他们分享神的话语。不要以为，哎呀，抽不出时间这样子陪伴孩子，以为这么做是浪费时间。你有很多事情等着要做，很多事情要忙，要晓得，跟孩子养成睡前亲近神跟默想神的习惯，对他的一生是最宝贵的。无论白天过得怎么样，是否开心，是否顺利，在睡前的那一刻，我们都愿意来到神面前，再次提醒孩子，我们是活在神面前的。我们把一切忧虑卸下，把我们内心的感受全然向神倾诉，这是最能够影响和帮助孩子成长的。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把信心传递给孩子了。当我们向孩子传递信心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做一个假象，让孩子以为我们是完全没有缺点的，没有过失的。这个不但没有必要，而且是不明智的举动，因为天底下没有人是够完全的，做父母的也不例外。孩子其实并不要求有一个完美的父母，他们所渴望的是开明的、开放的，能接纳他们的父母。所以与其在孩子面前戴着面具，装出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，让孩子很崇拜自己，倒不如开放自己，让孩子看见自己真实的样子，从而更多的明白人，了解神的恩惠。几年前在美国曾经做过一项对大学生的调查，就是这些大学生最不喜欢哪一类型的父母。这个调查结果发现，原来他们最不喜欢、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从来没有犯过错的父母。并不是说父母亲真的从来没有犯过任何错，而是他们把自己表现的是完全没有错的。这是最多子女表达的共同点，他们不喜欢这样的父母。因此，我们要学习开放自己，不要怕孩子晓得自己的软弱跟错失，同时要让他们晓得自己是怎么样胜过这些软弱，怎么样克服这些低潮、这些失败、这些困难，特别是神的恩典是怎么样帮助了我。还有，如果我们要传递信心，我们要在困境中跟孩子们一起共度，不要袖手旁观，也不要做批评者，因为孩子在这个时刻需要的是鼓励跟支持。即使他做错了，现在自食恶果，但是他现在在困难中，他最需要的依然是无限的接纳和体谅。试问，如果连父母亲也不能接纳他，大概这孩子就容易自暴自弃，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我们要花时间跟孩子独处，听孩子们的心声，也要做出适当的回应，千万不要只顾着自己的事业，也不要以为只在教会里热心就够了。我们要看重家庭，要能够照管自己的家，因为家庭是神给我们的，我们是有责任在其中的。如果我们要真的把信心传递给家人，千万不能吝啬时间。不过在实际的环境里，也许并不是父亲或母亲同时都是信主的，可能只有父亲信主，或者是只有母亲信主，那这样的家庭往往会有矛盾和冲突出现，孩子们也感受到父母亲的张力跟不协调，有时候孩子也真的是无所适从，到底是听从信主的母亲呢，还是听从不信主的爸爸呢？这其实都是影响孩子很深的。当然，我们最希望的就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，父亲母亲都是信主的，有着同一的信仰，但很多家庭往往不是那么理想。在这样的情况底下，我要奉劝信主的弟兄或者姐妹要加倍坚忍，要有更多的付出。在这样的处境底下是不容易的，因为个人的努力没有人一块分担，常常是感到格外孤独。不过神的恩典是够用的， 神会给我们有更多的力量和智慧，以至于能够在不顺的环境底下也能把信心传递出去。我们不但要教导孩子有关许多圣经的原则，许多圣经的教导，我们更要帮助孩子懂得赞美神，尊神为大，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神。我们要教导孩子爱慕神的话语，以神为乐。当然，我们在教导孩子以前，自己就要有这样的操练跟心态，是真正的爱慕神，真的以神为乐，这是最重要的，也能够让孩子看见我们生命的见证，因而也过一个喜乐和敬畏神的人生。我们要让孩子有这样的动机，不论环境是顺利，环境是不顺利，都不改变对神的信靠，都能够在逆境中感恩赞美，满有喜乐。即使陷入低谷当中，也没有什么理由叫我们开心，但我们能够因着主而欢喜快乐，这才是成熟的基督徒生命。如果我们能够影响孩子，让他们也能这样，我们就是成功的把信心传递出去了。新约圣经罗马书8:28，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这节经文提醒我们，无论我们人生的际遇怎么样，是顺或逆，是喜或忧，是成是败，不论如何，神都能够叫各种不同的环境替我们效力，叫我们从其中得到造就，得到益处。这是神的应许，是我们真实可以经历的。许多时候，生命中最值得回忆的不是在顺境里，而是在逆境当中，不是在事事如意的情况底下，而是在非常失意很困难的环境里。很多人生宝贵的经历，只有在苦难中才可以领略到，才可以真正觉悟到。因此，我们要信靠神，不必求事事顺利，不必求天色常蓝，只要求主与我们同在，他丰盛的恩典够我们用，我们确知神能叫万事互相效力就足够了。如果我们学会在逆境中，在黑夜中歌唱，在忧伤的环境里感恩，那就比在顺境里欢乐，在欢乐中感恩更有意思。人生最有价值的事，就是在这些特别的时刻。人生必然会有创伤，必然会经过失败，必然会有低潮，这都是很正常的事，也是孩子们必定会经历的。那么，我们做家长的，做父母的，怎么度过呢？孩子们过去是看我们的榜样，慢慢的他离开家庭以后，他要过独立的生活，我们能不能够安心的把孩子们交托在神的手中，深信无论孩子在什么地方都不会偏离神呢？我们在困难的环境里是否像一般世人那样唉声叹气的度过呢？还是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欢欢喜喜的度过？这其中一定有不同的地方，我们的孩子是可以经历可以看见的，我们也能跟孩子们这样分享，让他们得到帮助，从中有所学习。经历神是一生之久的事情，不是一两件就算了。所以在漫长的人生岁月里，我们怎么样不断地去体会神的真实，又教导孩子自己也去经历神的真实，这是我们生命中最具挑战的事。千万不要放弃信仰，不要放弃对神的信心，只要有信心，神一定带领我们经过。我们只要对神有信心，就必定看见神的荣耀。旧约圣经23篇是大卫所写的金诗，里边讲到神在他一生中的引导和陪伴。大卫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岂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大卫经历到神是他生命的牧者，使他一生没有缺乏。大卫所信的这位神同样是我们今天所信的， 大卫既然可以经历到神是他的牧者，我们一样可以。只要我们信靠神，凡事倚靠他，凡事交托给他，不凭着自己的经验和智慧去解决，而是顺从神的带领，我们就能够经历到神他的确是事事关心，而且在大事小事上都有奇妙的安排。耶和华必定要成全关乎我们的事情，他按着我们的名字认识我们，因为他不但是大卫的牧人，也是我们的好牧人。我们一样是能经历他一生一无缺乏的。这份信心我们要传递出去，帮助我们的家人孩子也能够一生来依靠神，以神为他生命的牧者，让神一生牧养他们。当然有些人的生命过得比较平顺，但有些人的生命是充满崎岖险阻，实在是感到寸步难行，每天都有事情。我们不能把自己的际遇跟别人比较，我们也不要以为神偏待人，把最好的给别人，不好的留给我们，其实不然。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用自己的角度来看事情，用自己的感受来体会人生，所以觉得好像不公平。但如果我们学习从神的角度来看事物，事情就显得大不相同。当神许可困难和试炼临到我们的同时，他也赐下了额外的恩典和力量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些逆境，就不会有这么大的祝福，这么多的学习，这么大的成长。所以神所做的无不公义，他所行的都有慈爱，这是圣经里所形容的神，是神自我的启示，是实实在在的。任何事情带到神面前，神都有办法解决。即使我们生命弄得一团糟，走投无路，我们什么都不行，神依然有方法补救。当然如果我们一开始就信靠神，把问题交托给神，不自作主张，不自己插手，事情会更简单。然而很多时候由于我们的信心软弱，固执叛逆，的确容易偏离神的心意。不过任何时候我们回到神面前，神总有他的恩典和慈爱，他会挽救我们，他能使清水变为美酒，他能化腐朽为神奇。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负上责任，因为凡事都必然有它的结果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就是什么。然而神乐意施恩帮助我们。人生有很多要学习的功课，也是我们一生都学不完的。我们在学习的同时，也要帮助家人学习，帮助儿女学习，一起成长。我们要以人生的阅历，把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指教我们的儿女，让我们儿女也懂得敬畏神。有些功课甚至我们可以一块儿学习，当然有的是他们个别要去经历，我们要陪伴他们一起成长，去经历神的信实。最富足的人生不是拥有多少财富多少家产，而是有神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，由他来管理我们人生的每一步，这是金钱买也买不到的，唯有信靠神的人才能够经历到的。旧约圣经申命记第六章四到九节经文记载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信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谨慎，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，并你的城门上。弟兄姐妹，信心是可以传递的，而且不应该停止，而要一代接着一代，代代的传下去。这是我们信主的人的责任，无可推诿。神既然给我们有机会认识相信他，我们就有责任把这份信心传给家里的每一个人，特别是我们的儿女，特别是年轻的一代，好让我们的家庭能够世世代代都以耶和华为神。我们家庭每一个成员都以神为主，高举神的圣名，成为蒙福的家庭。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学习过敬畏神的生活，当然很不容易，但我们要坚守所得着的信心，好好的追求，也努力的把这个信心延续下去， 最后我分享几处经文，让我们再深入的明白神对我们家庭的心意。诗篇144篇第十二节，诗篇144篇第十二节，这里说到，我们的儿子从幼年好像树栽子长大，我们的女儿如同垫脚石，是按建工的样式凿成的。神在我们儿女的身上都有独特的旨意和计划，我们在神的眼中是极其宝贵的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提醒我们，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最后诗篇九十篇十六节，摩西的祷告，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，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。弟兄姐妹，为人儿女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选择，但是为人父母绝对是我们的选择。如果你已经是做父亲的或做母亲的，要谨慎自己在家里的角色跟责任。已经结婚还没有做父亲的，还没做母亲的，要好好的祷告，求主帮助你，要调整自己的心态，以敬畏的心预备承受神可能给你的产业。我们自己更是要存着敬畏的心，先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，依着神的心意去追求，寻求耶和华的面和他的能力，先建立自己的信心，让主在我身上工作，我们才能够真正依着神的心意，好好的教养下一代，也把信心承传下去。在我们中间，有些朋友，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，你听到这些分享，你觉得非常羡慕，那么我要问你，今天你愿不愿意也打开你的心门，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？你同样可以经历神在你家庭中奇妙的作为。我们不能够决定自己是不是生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里，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同心的伴侣，建立能够承传信仰的基督徒家庭。愿主赐福我们。今天的讲题，如何传递信心，第二讲我就讲到这里了。愿神与弟兄姐妹同在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身为父母都会想要保护自己的子女，但是如果我们要教导他们把自己交托给神，让神主宰他们的生命，这才是有保障的，比我们日夜给他们的保护要来得更实在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